知识够不够很重要，见识够不够更重要。在知识爆炸的全球化时代，用见识导航将知识转化为创造的力量。从中国到日本，从日本到美国，从美国到联合国，两位日本大学教授，30多年海外经历，360个日本行业观察，王立华、陈立行对话日本社会各界成功华人创业者，从微观出发为您解读各行业小题做大的智慧源头，对话日本360行，发现小题做大的非凡智慧。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对话日本360行，发现小题做大的非凡智慧。我是王丽华。
日本是一个很喜爱宠物的国家，孩子们从小在学校在家庭都有养宠物的习惯，宠物不光是猫啊狗啊，也包括鸟啊，包括鱼啊蛇，还有这个甲壳虫这类的东西很多。但是在日本呢，关于养宠物也是有很多规矩，有很多习惯。另外一个呢，还有日本对于宠物的医疗方面也是很发达的。当然现在国内呢也是有很多人家都养了宠物哈，也有这种宠物的医疗这些关系。今天呢介绍一些宠物医疗方面在日本的一些简单的情况，通过我自己的经验还有我的学生的一些经验，可以告诉大家今后来日本或者现在已经在日本的一些中国的朋友们，在养宠物的时候有哪些应该注意的，或者是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怎么处理。养宠物呢是也给我们现在人间带来一些快乐，特别是家庭宠物哈。我们通过这一期节目呢，是想让大家了解一点日本养宠物的简单的情况。
日本对养猫养狗都有哪些明文规定？需要注意什么？怎么养才合规？从我家猫患病的治病经历来看，日本宠物医院的诊疗服务，认识日本宠物医院的科学标准服务都体现在哪些方面？猫粮柜、狗粮柜、剪毛柜、护理柜、看病柜，在日本养猫养狗会有哪些重要花费？在日本长时间外出，可以将猫狗送到宠物旅馆，来看日本的宠物旅馆如何收费。欢迎收听对话日本360行，本期话题我在日本的养猫养狗经验。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哈。
对，
今天和我的一个学生小蔡来聊一下动物。现在我们的留学生也挺厉害哈，到日本来以后觉得寂寞了的话还会养些小猫小狗的哈。但是在日本养猫养狗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叫习惯路路哈，
就路路要求
要求，对，规则，不是说住在哪里都可以养哈。
对，
那你现在住的那个公寓是可以养？
不能。
不能养？
对，
嗯，
这个其实这个是留学生圈子的一种文化，
嗯，
就是有好多人家里头啊，
嗯，
就是我认识的一些朋友，
嗯，
有一对那个情侣，他两个人一起租一个一口大带，一起租一个一户建，
嗯，
一般一户建是允许养动物的，
对，
他们有些人会选择养狗，
嗯，
然后但是基本上大家都租的是那种梦想公寓，
公寓，
这种公寓里面呢，
嗯，
房子比较老的公寓一般允许养宠物，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呢就不允许养宠物，但是大家呢基本上都会偷偷的养那么一两只的猫，像这种不允许养动物的狗是肯定不行的，因为狗会
有叫
乱叫。但是这个日本你也知道，在伊那卡或者这种乡下这种地方，或者流浪猫都比较多，
嗯，
这个猫大晚上它每年有发情的季节，这叫几声也没有人会在意，然后但是有些地方呢，有些房东一看就是，只要你这个猫家里乖呀，啊，或者是你不把你这个租的这个房子弄得就乱七八糟的，
嗯，
又抓着那里的，人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啊，所以等于你们是钻空子呢，
对，偷偷的。
那个现在是这样，就是国内呢，我觉得养这个动物的人家也越来越多了，养猫养狗，特别是哈，日本的这个养宠物哈，好像这个范围特别广哈。当然有一些是法律也有要求，比如说有些动物是不允许养的哈。日本呢，这个中小学里面很多都有养小鸡，最近不让养了，因为那个。鸡有那个传染病嘛，所以最近好像养的少了，但是也都种花种草，还有那个养动物，这都是从小就是日本的小学里头幼儿园里头都有，所以也是一个热爱动物的一个国家哈，可以说。另外一个日本的一个就是比较优秀的地方，就是说他养宠物的人都比较守规矩哈。
对对。
比如说带狗散步，一定会拿一个狗粪的那个清理。
他们狗这边是出门一定要就是牵绳。
对。
跟咱国有点，你不牵绳是被人
违法的，
是违法的，就是要会罚钱的。
对。
然后。再其次就是你自己家宠物拉出来的粪便在马路上一定要清理，所以出门一定要带清理袋。
对，狗伤了别人的这个主人的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哈。
应该是
有，
我没怎么见过。
有过。今天呢讲这个呢，其实不是说光是养这个动物的问题哈，就是日本的一些宠物医院它有一套跟人的医院是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处理方式哈。
对，
现在的日本的大学动物学兽医学相当热门哈。兽医学呢，其实它不是说光是宠物了，也包括牛了羊了，所以日本的这些牛肉特别好吃其实跟它养牛的技术非常那什么，以前就有这种传说说日本的牛喝啤酒给它听音乐什么我问过我一个就是有牧场的朋友，一个老板哈，他在北海道有一个牛场，然后我说听说日本的牛都喝啤酒哈，结果他跟我说，你知道我的牛喝什么吗？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的牛都喝威士忌，也挺有意思的。就是现在这个兽医学哈，它的那个治疗这些不光是宠物哈，我们接触的只是宠物哈，就是包括这些所有的动物类型，还有这个日本，比如说京都大学非常有名的就是京都大学的大猩猩，京都大学的那个大猩猩的智慧的训练啊什么，其实对人的研究也都在里面了，等于是京都大学的农学部里面的兽医学部非常有名，而且特难考。那我们今天想聊聊你的一个经历哈，你的小猫也是只笨猫哈，它从高的地方掉下来了是吧？
对对，
这是怎么回事？
这只是自己闹，也有可能有点我责任吧。它这个大家养猫都会给这个猫吃一点那种猫薄荷。
猫薄荷，
这个猫薄荷就是一种跟毒品似的东西，就跟咱们说抽的那种凉烟、薄荷烟之类的一类的东西，就是让
猫兴奋，
对，会变得兴奋，然后它就到处爱玩。我给它吃猫薄荷也因为我们家猫太胖了。之前给您看过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大个儿的。
您山是怎么吃的多呀？能吃、啊？
它也是，就也是吃几口就长肉那种体型，估计是它就是吃。然后呢，给它吃点猫，当兴奋兴奋，就别让它老趴着，你多动动还能减减肥。然后呢？他呢就自己他兴奋了摸高啊勾那些，然后要扒我衣柜没扒住，自己掉下来就把腿给摔断。
多高的地方？
一米九左右
啊，
一米九左右的地儿
啊，掉下来
没
把腿给摔断了。
对，因为猫啊一般不会这种这么着摔掉，它是就是想抓上边的就特别窄的一个小边儿，没抓住就掉下来了，然后掉下来也没粘住，然后咱家身体沉就给压断了。
那后来你就带他去看医院去了。
对，后来直接带他去医院去了。
所以我就想聊聊日本的动物医院，你带他去医院是什么个状况？
日本动物医院是这样的，因为我一共去了得有去过六家宠物医院了，就包括之前就是给猫的这种就是没有摔断腿之前的那些什么打疫苗啊，然后开药或者是日常检查之类的东西都会去。这个之前为什么说我一共去过六家医院呢？最早还有一个朋友，他家猫最早得猫艾滋了。
猫也有艾滋病、啊、
对，就是猫的那种、哎、猫艾滋，就是猫的免疫，这种艾滋病是就是也是通过就是血液传染，然后入免疫力越来越低。
嗯，
它那种就是像是跟外边啊，就是别的猫携带这种隐性艾滋这种病菌的，
嗯，
什么俩人打来打去啊，
嗯、
或者是掐来掐下的时候就受伤了，就、
嗯、
有可能通过一些
嗯
其他的手段什么就传染了。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种猫小的时候刚出生，比如说猫妈妈。
嗯有病啊，
有病，就是小时候、
嗯、
这猫刚出生，它会就是叼那个猫的后颈肉，给叼到哪儿哪儿去，
嗯、
也会带上、
嗯。
但是他家那个猫之前可能是他在回国的一段时间，把这只猫寄养在宠物医院了。
嗯，
然后呢，我先回到日本，然后我去帮他接这猫了。
嗯，
回来了有一天呢，他家猫就突然的就全身僵硬，我早上去开门进他家的时候就躺在地上了，尿的满地都是、
哎、
当时以为已经快不行了，
嗯，
然后赶紧通知了一下他，然后说我带着找人就赶紧就打车，
嗯，
各个宠物医院去转了，当天还是周末，
嗯，
没有宠物医院开门、
哦、
所以这点上就是日本有些宠物医院在周末他定休他就是不开门的、
嗯、
但是兽医院呢，宠物院也有急诊这么一
回事。对对对，我知道。
有一些医院是相对来说，应该我觉得应该是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医院，
嗯，
它有急诊，是有护士当天在看班的，
嗯，
然后说医生那些当天看班，也有可能是处理，比如说这一周下来医院接的单子，哪些是周末需要什么手术或者是做的，
嗯，
然后
这些做手术的医生实际上也跟那个就是人的医生是一样的，要考国家资格的，
对，
啊、非常难的，
对、
嗯，
他们都是有资格，还有这些什么专业营业证要挂在那个宠物院外面的，才允许你去营业，
嗯，
然后说医生们也经常去外边开这种什么
学会
大学会，对，
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专业，一个非常精细的专业。
对，然后不过他家那只猫其实比我们家那猫还惨，他家那猫花了20万，
嗯，
又换血，
因为他也没有保险，不像咱们人比人看病还贵。我也知道，因为我也养狗的嘛，我家的狗也是看病很贵的，
就特别贵，然后最后还没有救回来。但是这点就是
你说的，他刚才是在家里倒下了以后，给他送到医院就没回来，
治了得有一个月吧，
嗯，
就是一直在医院。待了一个月、
哦、
然后后来就他家猫还挺坚强的，反正这一个月就是他是每天都去看，每天都弄啊，到最后是实在是太痛苦了、
嗯、
就是在医院，就是有那种医院环境，有那种医院的那种就是宠物的温室啊、
嗯、
然后再加上输液那些东西还能撑着、
嗯、
过两周之后接回家之后在家，在第二天又不行了、
哦、
就又全身僵硬，就是失禁又在家、
嗯、
然后还是去弄医院呀，到后来他是觉得这只小猫太痛苦了，就给安乐死了。
嗯，对，
举办什么葬礼啊，
嗯，
然后什么火化什么这东西，
这
一
套
也有非常
全、
啊、然后就给处理了。
嗯，那你家这个猫呢，后来是怎么个情况？
我这个它是断腿之后，我也是当时这事儿就是到医院之后，这个人家跟我说，说你现在就当时看的挺严重的，说就两种情况、
嗯、
第一种呢，这个腿给取下来，虽然少一只腿，但是最后你生活上还是跟一只猫没什么区别的。还有一种情况呢、
嗯、
就是要接骨，把这骨头接上、
嗯、
他这边日本医生会之前把你需要什么都会告诉你、
嗯、
说告诉你锯腿呢是比较便宜的、
嗯、
接骨呢是比较贵的。
他也有外科呀骨科呀什么这些分的吗？
也有，也有内科外科、
嗯、
因为他不同病这种是不一样的嘛。
嗯，
然后他跟我说当时我的这种情况，他说锯腿是要9万，
嗯，
但是接骨呢是要24万。
哦，
嗯，宠物也有保险的在日本。
啊、
哦，
对，
每月
给他
上，但是我并没给他上保险、哦，因为我没想着，我们家猫也不是外放养的那种，
嗯、
也不会说外边人说这打扰。
可能就因为他不放养，他的能力就下降了，
也有点这种原因，他就。我就没想到他能自己在家把腿给弄断了。你说平常那种什么打打针啊什么这些东西也用不到那个保险之类的东西，所以就没给他上。当时我一听完我还急，我说这短时间我也拿不出24万来呀。后来我当时也急了，我说那就把腿锯了吧。后来我就跟他们说，然后我朋友他们都劝说别锯别锯，我们一块给你凑点钱，那你先把这只猫腿接上，到时候你有钱再给我们就完了。
嗯，
后来之后呢，就我说冷静点之后，我们这一合计，得那就跟医生说，现在还治着吧，把这个腿就给接上。
嗯、
说、
嗯、
说你少条腿、
嗯。
当时我有一个特别好朋友说，那你给我8000块钱，我帮你把这猫腿锯了，还不用去还9万，这也是开玩笑说法嘛。但是就是说给接上了。
嗯，
后来之后我说那就接吧， 然后但是他的那个骨头啊，他当时摔得比较严重，就有一个骨头戳出来了，
哎呦，那么严重。
对，他这个外边的这个创口比较脏，人家医生说你这个要接骨的话，需要外边这个创口先愈合了，我们才能给你把这个外边这个给接上，要不然没法给你做这个手术。您说要差不多看这情况要等个一周吧。我说那就等吧，就把猫寄养在这边了。再加上我之前忙也没有天天去，我是两三天去一次。然后看看，之前都活蹦乱跳了，没什么事儿，又吃东西，然后别人摸他腿疼还生气呢。然后就到做手术的当天，周一晚上。我这边咱学校上完课之后回了家之后，我说就等着成，人家说医生晚上八点做手术了，我说成，那明天就能接去了。然后后来呢，这晚上几点啊，12点的时候都已经快1点了。然后突然医院来了电话，然后我说这医院给我来电话干嘛呀，然后我就接了。我接了之后，人医生说特别就是小轻声就挺难过的跟我说这只猫拿困难当的意思。然后说死了。最开始我因为我当时躺在床上，我也没迷糊，我说医院给我打电话干嘛，我一接电话，然后我最开始还听错了，我说 night down this， 我说这个只猫为什么还哭了，我说是想见我。
对，日语的 night down 和这个 night down，
尤其是在就是咱
哭了和死了有点像，
有点像，在尤其是我这种就是比较模糊的状态，因为我睡着了，再加上您也知道日本打电话就大家都比较轻声轻语啊，
对，
然后有的时候他这种读比较快的这个奈达跟这个南达达，这个这读音他有时候最开始，后来我反应了一下，我说这只猫哭了，他不会医生给我打电话呀。后来我说哎不对，我最后就确认，我说奈达的时候是死了，人说是拿不搭档，然后我当时也愣。一般这种情况下，你自己跟也是这么长时间了嘛，我养了1年多了，也有这种感情，家人嘛。突然刚一死了，之后一时间也有点接受不了，我也没反应过来。后来我缓了一会儿之后呢，然后说人家医生就问我说你是那个今天晚上过来一趟，还是明天早上再来？肯定不能明天早上过去啊。然后我说那我这就过去。我说您等一会儿。说到这样话之后，就是说日本医生他也挺那个亚他系的，就是挺温柔的。我呢。大晚上12点了，咱们这个下边这个忍丘这个车站一会儿也没有出租车了，后来我这等。这个医院呢，它在哪个？在咱们、
挺远的哈。
对，景川校区那边，就在景川校区对面那麦当劳的那边上。然后后来之后我说那我们走过去吧，从这边走到那儿也20分钟。后来我跟人医生说，我说那个我们这就过去，大概20多分钟时间。然后我之前就给那个出租车的叫车中心打电话，这附近没车，人也没法来。后来说人医生说那你就在那个忍丘车站等一下吧，我去接你。然后我当时听我说啊，日本医生号就他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我当时听人家医生语，人医生也是蛮那个难受的，
对，
因为人
一般做这个兽医医生，他一定是很喜欢动物的。
对、人家医生说这种就是接个腿。只是把外边的皮肤切开，没有遇到过说接个腿能死了的。人家医生在车上跟我说这是第一次，说没有这种例子，就不知道医生怎么，对，很新奇。说，然后我当时说会不会是麻药的问题，就比如说麻药用量过度啊之类的。人家医生说应该也不会是麻药的问题，说给动物做手术的时候，这个麻如果是麻药过量问题，那么很有可能这动物是在手术结束后的5到10分钟就会显现出来。但是说我们家这只小猫情况呢，是做完手术，它活蹦乱跳了1个半小时，突然心脏骤停，死亡。我当时也不明白，后来我就直接到了医院了嘛，看着我们家猫就已经就身上还挺暖和，就已经躺在那儿了，就不动了，就已经僵硬了。然后后来人医生说这个之后的这个就是死，就突然心脏骤停，我们这儿做那个心脏按摩也做了1个小时就没有断，也没最后也没有活过来。后来之后呢，您说这也挺难过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然后说没都没了，那能怎么办呀？然后人家医生说这个尸体是你拿回去还是我们这边帮你处理？我跟医生说，我说。您说这个尸体我拿回去我也没有什么用，我也处理不了。然后后来医生说也是，之后就牵扯到费用问题，因为我说这个问题虽然说现在挺难过，但是该这些问题该处理也是要处理的。然后医生后来他们那边在里面合计了一下嘛，我陆陆续续我刷了2张信用卡，再加上5万块钱现金，24万已经这个埋金，
已经
先付了，多了他们会退回来，不够再补进去嘛。然后后来之后人家。这个医生合计了一下，医生说这也挺难过的，不是说我接回家之后这猫才死的，毕竟在医院死的嘛。医生说要不然这样，说这个确实我们没有遇到过这案例，猫的遗体呢你捐给我们，我把你的所有的这些手术费用全都退还给你。
等于是他需要研究是吧？
对，他需要研究一下这个。他说没有遇到过，
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后来就是说，我说那成，那就捐给您吧。然后人家就把那些钱全都退回来了。
捐了以后怎么用？他会跟你联系吗？
他之前跟我说是，就是他要把这个遗体送到一个，就是他们专门兽医有一种什么什么的研究机构，CENTA，一个中心，专门研究这些东西的，把这遗体送到那边去，然后就等那边
要解剖啊，
对对，解剖之类的，出研究结果什么的再汇报给我。第二天呢，我朋友看我也挺可怜的，因为我有只朋友他就在日本专门家里养猫的，又给我送来一只小猫。然后后来我第二天我呢带着这只小猫去做就日常的正常检查嘛，小猫刚拿到手都要去医院检查，去我经常去的另一家医院，我跟那边的医师也比较熟悉认识，然后就到那边去给这只猫做检查呢，跟人医师讲了之前这只猫的事，这个医生也特别惊讶，说这种说断了腿这只猫死真的没有见过。第二天再去这个医院呢，再做另一个打针的检查的时候，人家医生说那个前天我也去被叫去开会见到那边的医院的医生了。
就是他们也有这种就是
对对学会
啊，学会就是做研究的时候各个医院都有联系的。
对对，说听这事儿，说这真的是没有见过，头一次见到这种事情。我说那
所以就说日本对这个动物的研究也是这么用心啊。
对对对，也是。
那最后的结果也还不知道。
我估计现在的话打电话问的话应该知道，但是我现在死了也就
反正你已经捐献了。
对对对，就安详了。
其实我过去养了一只狗，后来得了癌症血癌。一开始呢它是那个牙上长了一个泡，就不能吃东西了，吃东西就特别少了，然后给他送医院去以后，医院说你这个牙龈这个地方长了瘤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把这一块取掉了，也是手术费多少万我忘了哈，很早以前了。然后呢做完了以后呢还是不行，就是没好，结果再检查血液发现他已经是血癌了。真的是那个很可怜哈，那个最后临死前的时候他就是躺在那儿已经就是全失禁了什么的，全身碰哪儿他都疼，碰一下他就啊这样叫，但是他的眼睛一直在找我，我在他旁边的时候他就一直盯着我看我在干什么。刚开始病不重的时候，快站不住的时候，一听见我门响，他以前是健康的时候门一响他就会到门口来接嘛，他都已经站不起来了，我要回家的时候他听到我声音他还自己就是强行的站起来挪到门口来接我。哎，我真的看得好可怜，我原来就想我再也不养动物了，真的。最后他是也是安乐死，就看他太痛苦了，给他送到医院，然后给他办的葬礼啊什么的，也是很痛苦啊。我说我再也不养了，结果后来再看见人家小狗哈，觉得特可爱的时候又就情不自禁的又养了。日本对这个宠物真的是一种特殊的感情哈，养在家里。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个宠物医院，是不是也是这么就是像人的医院一样也有各种各样的治疗呢？
根据我的了解的话，有是肯定有的。就你也知道，就是国内这种就是像这种宠物美容啊，那宠物这种
对
这
种
和这种分开的，毕竟哪国家你动物生点病，他这儿也要去给
人做手
术看这个。
就是说有没有这么细哈，分成各种科，然后做各种研究，不知道国内的兽医是不是也是有这种国家资格呀什么的？在日本，兽医的这个国家资格不亚于这个一般的医生，基本上差不太多，考这个医师执照的时候的这个水平哈。另外研究也是那个各种的这个会议啊，国际学会啊什么都是非常多的哈。日本这个养宠物现在因为在日本的中国人也多了，很多中国人也都养宠物哈。但是养宠物的时候的日本的这些规矩是不是懂哈，也是。所以我也是跟学生聊这个的时候也是想让学生们都了解一些日本的这些情况哈，就是像家里的一个伴儿一样哈，朋友了
的，就
是
家里的一个伴儿。
对
于宠物来说，这宠物也就只有你一个主人，
对，
他见不到你说嗨金光。像我们家这小猫，每天我一出门就开始叫然后说我一到门口了，我一开门就开始叫，知道回来了。然后说我走到哪儿跟上，走到哪儿跟到哪儿，不能见不着我，也是一个小生命，对不对？因为
而且这个日本的，比如说宠物的食物研究的非常透彻哈。
对
啊，
什么样的都有
啊。比如说我以前见过国内的一个报纸说，留学生在这儿挺辛苦的，说的穷的都那个吃饭买不起，只好买狗粮，买猫食。 其实狗粮猫食比这个人食还要贵哈。
对对
啊，可能很多人都是觉得这种宠物嘛，跟人的剩饭剩菜也能吃，在日本就很少哈。
对，都是专
基本上都是专用的啊，而且它营养配置的特别好哈。
对，
比如说我家的狗现在已经14岁、15岁了。它还非常健康，像小时候一样，没什么区别，没有老相，所以现在这个长寿的宠物也越来越多了。
对对，
包括日本连那个虫子，比如说小孩喜欢玩那种，小男孩都喜欢哈，那个叫什么虫，那个会打架的那种虫叫
卡布东西甲虫
这种的。
对对对对，
他连养这些甲虫的那个食物都是专门的哈，非常非常非常多，就是人的这个爱心在宠物上也能表现得特别极致，我觉得。
对，
今天聊这个宠物的话题可能别的地方不是太多哈，只是讲怎么养这个宠物要守规矩，国内可能这些方面宣传也挺多的哈，就是让大家不要到处让宠物拉屎啊什么这些，这个日本这些方面确实是做得非常好，而且有很多地区，就是小的这个街区里面都有条例啊，自治会有条例，就是如果是宠物拉屎的话会罚款啊，会什么，有很多要求非常严哈。话题是比较少见的话题，但是挺快乐的话题哈。我也没想到我们的留学生现在不是光顾自己了，都能养一些宠物，也是挺可爱的。那你们要到放假的话，你这些怎么办呢？
一般的话，如果是有哪些朋友不回国的情况下，我会把这个猫寄养在那些朋友家。如果大家都回国去玩的话，我们会给它、
寄养在宠物医院，
对，寄养在宠物旅馆之类的地方。
对对，日本这些方面也特别健全哈，哪个地区都有宠物旅馆，现在连宠物旅馆都越来越难预定了。
对，
像我们要出差，我家的狗也是都是放在宠物旅馆放几天这样子的，也挺贵的呢。
贵啊，
跟人差不多。我们家的狗一天最便宜的一天也得3000日元。
狗还算便宜的呢，您那个猫是特别贵的。
猫特别贵啊。
那个医用，
嗯，
就咱们辽坠的那个医用那个宠物商店，
嗯，
它那边是8000块钱一晚。
猫啊？
对，如果
猫还不用散步呢，狗它要每天给你散2次步呢，还。
它那边猫要8000块钱一晚，然后，如果是有2只同时寄放的话，它有瓦力 BK 就有折扣。
嗯。
它这个折扣的话是平均一只是5000一晚。
嗯，
然后最便宜的那个3000多一晚的是在那哪儿？是在尼亚加拉。
嗯，
但是我们觉得那块环境不是特别好。虽然说寄养宠物院比较贵，但是这种东西就我们留学生会选择，如果尽量有朋友在家的话，会选择放在朋友家，
对，
让朋友帮忙养。因为猫不像狗，你不用天天去遛，就在家。
嗯，
把那猫砂搁好，然后这个吃饭喝的都准备好。
那是不是还是养猫的便宜一些？像我养狗2-3个月要给它剪一次头，它剪头比我剪头还贵。
对，猫的话倒不用剪头，如果自己家里有推子，到夏天掉毛的时候可能就直接推光。
所以也挺有意思的哈，是一种新的，就是这个时代的特殊的一种状况哈。日本的这个就是研究哈，这个兽医的这些研究，宠物的这些研究都已经到这种程度，包括那个比如说日本按摩什么的，那按摩师也是都要有资格才能按摩的，不是谁都可以按摩。那么按摩的这些人呢，定期的，他们每个星期有一天是开内部的学习会，然后跟外部的交流学会，这种都很多很多哈。所以就是任何事只要做到认真，其实都能够做到极致，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话题。好的，以后还有什么新鲜事儿我们再聊一聊。好，辛苦了。
好，
我们只是凭个人的经验介绍的这些情况，不一定能够概括到整体的情况，所以呢，还希望今后呢，有朋友们在日本养宠物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新的信息，也能够听更多的大家的意见和想法。谢谢大家。好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对话日本360行，我们下期再会。对话360行官方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如果您有想要了解日本的相关话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微信搜索对话360行，是阿拉伯数字的360。关注对话360行微信公众号，
收听我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支持。